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承诺将会释放联邦政府的全面力量，为更多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美国人提供救助。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正在采取的行动将会开放最多达到$500亿的资金渠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巨额资金，帮助州、地方政府共同抗击这个疾病。特朗普还敦促各个州立即建立紧急行动中心。他还表示，预计美国将在一个礼拜内提供140万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测试剂，下个月将会总共提供到500万套。中国国家卫健委在3月14日星期六发布数据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海外输入病例在昨日星期五首次超过中国国内传染的病例。中国星期六报称，星期五出现11宗新型确诊的病例，多过一日前的8宗，只有4宗是在中国国内传染的，全部来自疫情的中心湖北省武汉市。其他7宗个案中，上海有4宗，北京有1宗，以及甘肃省有2宗，都是海外回国人员当中的感染者，主要是来自意大利、美国和沙特。星期六晚间，上海市政府再确诊2宗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输入感染病例。美国国务院星期五3月13日召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美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而且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是从美军带到去武汉的讲法表示抗议。路透社援引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话讲，他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新冠病毒的言论被召见，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暂时未有发表评论。赵立坚星期四在他的推特账户上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真相，要求美国解释，并且说病毒很可能是美军带到去武汉的，推特是在中国被禁止使用的。加拿大总理夫人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很多国家加紧防范措施，努力控制病毒传播。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杜鲁多的夫人索菲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继续在屋企隔离。声明说，他暂时将会继续被隔离，他感觉良好，正在采取所有建议的预防措施，他的症状继续保持温和。声明说，总理杜鲁多身体健康，并没有出现症状，将会继续履行总理的职责。目前未有接受病毒测试计划，但要在屋企里面隔离14日。报道说，加拿大新冠确诊病例目前有103宗。在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日美国股市大幅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了将近2000点，打破有史以来的单日涨幅纪录。而较早前，华尔街刚刚经历了30年以来的最差的表现，出现断崖式下挫。据称，在特朗普发表讲话之际，美盘上扬推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后者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的单日最大升幅。美国电信监管机构星期五表示，包括康卡斯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通讯公司在内的大型互联网提供商同意，如果使用者是由于冠状病毒引起的干扰而无法支付账单，在未来60日内都不会终止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派伊在同50多间公司通话之后表示，如果家庭或者小型企业客户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遇到经济困难，他们还同意免除客户推迟缴费的罚金。他们还同意，只要有人需要，他们就会开放无线网络。从美国东岸的泽西市到西岸洛杉矶， 顾客将超市货架上从消毒剂到大米等在内的产品一扫而空。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日益恶化，加剧大众对物资短缺的恐慌，使到零售商为避免物资短缺而不得不加紧补充库存。当购物者蜂拥抢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3号星期五下午就宣布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目的是要减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该病毒在美国已经造成至少有47个人死亡。欧盟批评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亦即在30日内禁止大多数欧洲旅行者进入美国。从华盛顿时间星期五深夜开始，所有在过去14日进入过欧盟无边界神经区的外国公民都会被禁止入境美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传播。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和整个欧洲旅行计划陷入了混乱。美国游客克尔话：我哋唔确定系咪能够重返机场。如果被取消嘅话，我就花咗成$3,000去再买一张新机票。居住喺迈阿密嘅西班牙人巴拉克罗斯话：呢个系特朗普采取嘅一项措施，因为佢冇能力并且冇办法喺本国采取任何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身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区，美国纽约州新罗谢尔市民众冷静应对。在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二宣布在该州新罗谢尔市建立控制区之后，国民警卫队星期四进入了这个地区。新罗谢尔市市长布拉莫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当前面临着严峻挑战，但当地民众仍然在冷静地应对当前的局势，未有出现过度反应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盏发自华盛顿报道。
布拉姆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新罗谢尔市缺乏足够的资源为每名想要接受检测的居民进行检测。他认为全美各地目前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布拉姆森说，正如美国任何一个其他的城市，他们没办法令到每一名想要检测的人都接受检测。好消息的时候，纽约州已经向新罗谢尔调拨额外的资源，所以他们的测试能力正是显著提升。他希望未来几日之内的供给就能够满足需求，但是他认为从全美各地的情况来看，显然检测不足一直都是实现恰当全面应对疫情的主要的障碍之一。此外，布拉姆森市长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有1000人处于隔离的状态，一些公共机构关闭，这些对当地的民众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但是他表示，当地民众表现出了同疫情挑战相称的担忧和关注，但并没有直接陷入了恐慌、歇斯底里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对于现状的过度的反应。布拉姆森又说，当地居民遵照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指导，展现出了冷静有分寸的反应以及对于伦理的支持，他为当地民众感到骄傲。在谈到该市建立的半径为一英里的控制区的时候，布拉姆森表示，设立这个区域并不是要限制民众进出这个区域。布拉姆森说，他认为这个控制区通常被误解，这是一个地理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之中禁止在大型场所里面的大型集会，这些是一个常识性的公共卫生的手段，目的是帮助减轻新冠病毒在这个检测呈现阳性的患者最密集的区域之中传播。这个举措不是限制民众进出这个区域，该个措施不适用于单个居民或者是个体经营者。他要再次的说明，这些与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对他们的指导是一致的。这些专家告诉他们，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人员密集程度以及限制大规模的集会，他们能够帮助自身免于遭遇病毒传播失控的情况。根据库莫州长的策略，这个控制区内的包括学校、礼拜堂和社区俱乐部等大型聚会场所，从星期四开始将会关闭两个星期。布拉姆森市长向美国之音透露，原先的指示仅涉及 控制区内的场所其中仅是包含为数不多的几所学校，但是该市教育委员会星期四下午已经决定市内所有学校将按照与控制区内的学校一样的时间表来关闭，也就是该市整个学校系统将按照相似的时间安排予以操作。随着控制区生效，国民警卫队星期四进入了新罗谢尔市。布拉姆森市长强调，国民警卫队并不是要设立路障在街上巡逻，而是为了该市抗击疫情提供协助。布拉姆森说，国民警卫队的任务是在后勤和操作方面提供援助，目前援助包括向公立学校那里那些在通常情况之下有资格获得免费或者优惠早午餐，并且在学校关门的时候需要获得那些营养的学生的送餐，他们正是帮助清洁多个公共或者私人场所，也在帮助运送供给，这些都是他们这个规模的城市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完成的事。他们对国民警卫队提供的额外支持和资源表示感激，他想要讲明的就是这些人来到这里不是执行军事或者治安的任务，他们不会设置路障，不会在街上巡逻。他认为有时当民众听到国民警卫队入城就会产生一些误解，就会有某一种的印象，实际上国民警卫队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操作和后勤方面来到帮助他们。根据科克斯新闻的统计，截至星期四早上，纽约州已经出现了226例的感染病例，其中至少120例是来自新罗谢尔。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四宣布，该州将会在新罗谢尔市设立东海岸首个免下车的新冠病毒检测的设施。新罗谢尔市已经处于隔离状态的居民将会首先接受检测。在一日之前，库莫仲宣布纽约州将会同28家私人拥有的实验室达成合同，以增强该州针对新冠病毒的测检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盏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欧洲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加剧，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说，该国70%人口最终可能会受到感染。而在英国，感染总数跃升至超过450宗，成为单日上升幅度最大的一次。英国卫生大臣亦都被诊断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意大利仍然是受灾最严重的欧洲国家，而邻国担心未来几日可能会看到类似的局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意大利的疫情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前爆发的，目前他已经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数百人因此丧生，迫使整个国家封锁。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医院不堪重负，整个国家都承受着损失。店主朱莉亚说，这是心理恐怖，对意大利的经济影响可能是残酷的，交通运输受阻，企业关门，游客不见踪影，消费者只能够留在家里面。卫生专家说，其他国家的疫情可能仅是比意大利滞后几日或者几个星期，预计很快就会达到类似意大利的程度。政治领导人正是努力应对挑战，并且以身作则。欧盟国家元首星期二举行了视频会议，同时英国卫生部副大臣纳丁·多利斯被诊断出感染冠状病毒。在上个星期，他在西敏市会见了数百名的议员，包括同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举行了招待会。到目前为止，英国正是在施加人员流动限制方面比较谨慎。
Just because a lockdown is imposed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iming of an intervention is absolutely critical. If you put it in too early,
英国副首席医疗官詹尼·哈里斯博士说，仅仅因为实行封城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样做是正确的，干预的时机绝对至关重要，如果过早采取干预的措施，就会有一段时间大众实际上会不遵守规定，亦都不想给他持续很长的时间。在英国财政大臣星期三宣布政府年度预算之前的机构几个小时，英格兰银行紧急下调了 0.5% 的利率。这项预算案主要是对新冠病毒的疫情作出的反应，提出了$390 billion的援助，以帮助民众和企业。
Whatever it needs, whatever it costs, we stand behind our NHS. Second, During this immediate crisis, if people fall ill or can't work,
英国财政大臣李西桑纳克话：无论付出咗乜嘢嘅代价，佢哋都将会支持佢哋嘅国家卫生服务局。其次，喺目前嘅危机当中，如果民众患病或者冇办法工作，佢哋必须支持佢哋嘅财务。佢哋将会确保佢哋嘅安全网足够强大可靠。喺西班牙、希腊同捷克共和国。大学同学校已经关闭了至少两个星期。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说，必须了解如果存在这种病毒，并且民众还没有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疫苗和疗法。很多专家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会有 60% 到 70% 的人口会受到感染。从中国的一个地点开始出现的新冠病毒，目前已经传播到了世界的各地，并且正是改变着数以亿计的人的习惯的日常生活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全球市场动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可能会出现全球的经济衰退，一些遭到疫情重创国家已经显示出经济受损。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李在芬的烧烤店在首尔一个办公地点，他平时的生意通常都很忙的。他说，通常星期四这个时候店铺里面都坐满客人，但是你现在看看店铺里面一个人都冇。为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大众自发兴起一场人际距离运动。南韩很多餐馆现在都是空空如也。李在芬说，我已经成59岁了，从来都没有见过因为经济衰退、因为疾病感染或者其他的原因造成生意下跌得这么犀利。好像首尔一间花店等小规模生意受到严重的伤害，一些店铺几乎完全停业。首尔花店老板金春焕说，没人来买花，现在我快脆好快都比不起租金了，我需要去借钱，但是又不确定生意会好不好，现在真是什么办法都没有。不单止小生意受到打击，大企业也是这样。南韩一些工厂暂时停工，不是因为疫情，就是因为缺少来自中国的零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起源于中国。换句话来说，新型冠状病毒带来双重经济打击。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吴石珍说，疾病爆发通常只影响到需求一方，也就是大家买少了东西，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破坏了供应链。为了应对病毒，南韩已经宣布提供将近1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其他措施还包括为企业提供低息的贷款。这些援助对首尔这间旅行铺来说再及时不过了。首尔旅行社老板李正焕说，现在连打电话的人都没有打入来，更加不用说订行程了，政府说会提供紧急贷款，我正在等着。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扩散，很多国家可能很快亦都将会陷入困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阿根廷出现了拉丁美洲首宗的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这一名64岁的男人患有一系列潜在疾病，在去欧洲旅行之后被确诊出感染了该病毒。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亦都相继出现确诊病例。这些国家正密切监测旅行者，并加强预防和检测的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阿根廷是第一个宣布冠状病毒死亡的拉丁美洲国家，而之前这名男子住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医院留医。阿根廷医院管理局的局长奥格说，在今天较早时候得知病人在早上不幸死亡。卫生官员说，所有照顾病人的医务人员都被隔离，密切监察任何新冠症状。阿根廷卫生规划局副局长费兰特说，大约有30人留在家里面，现在正在关注他们的进展，而另外还有4宗疑似病例。哥斯达黎加国家紧急情况委员会和卫生部都确认9宗冠状病毒病例和34宗疑似病例之后，提高了健康警戒。哥斯达黎加卫生部长萨拉斯说，真正重要的就是记住所有的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免疫系统薄弱或者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包括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在内的各国政府还正在对更多新冠病毒的可能病例进行跟踪调查。埃斯皮林博士是泛美卫生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传染病及健康分析部的主任。
他
说，记住我们各国经济资源发展各异，虽然所有国家都是所谓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签署国，这个法例的功能是基本上公共卫生的功能，以应对冠状病毒和登革热和流感等的其他疫情。泛美卫生组织呼吁各国集中力量控制病毒，挽救生命，确保卫生工作者得到保护，减少传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在华盛顿报道。
联邦参议员伊利莎白·沃伦上个礼拜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令到很多美国人感到失望。总统职位看起来和美国妇女无缘。在这次历史性竞选中，有6名的民主党妇女参选，沃伦是最后一位有希望的妇女参选人。她的退出再次加深大家的不安，性别偏见仍然是美国妇女的主要障碍。据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报道，参议员沃伦在竞选中对年轻的女性说，我竞选总统因为这个是女仔应该做的。沃伦在结束竞选时感叹到，这些女性要再等4年才能够看到另一位妇女竞选总统。他还说，在对抗性别歧视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沃伦说，如果你说 是有的，这次竞选中存在着性别歧视，大家都会说你在抱怨着。如果你说没有性别歧视，无数的妇女就会想，你住在哪一个星球上呢？沃伦是进步主义者，是最后一名有希望的女参选人。这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阵营多元化，曾经一度有6位的妇女参选人。目前只是有夏威夷的女众议员加巴德仍然在竞选，但是远远落后于前副总统拜登和参议员桑德斯。目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3位主要竞争者都是70多岁的白人男性。拜登和桑德斯争夺民主党总统提名，挑战共和党总统的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总统候选人，在2016年大选中输了给特朗普。之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今年的大选中，民主党选民不愿意再支持女性参选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分析人士布朗说，有这种想法是传统会占上风，也是我们需要一位70多岁的白人男性来挑战另一位70多岁的白人男性。希拉里·克林顿最近承认性别歧视仍然是障碍的。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这个是双重标准，很多人都对妇女总统存在着偏见，但是我带来了进步，我很惊喜地看到这一次有这么多妇女参选。妇女总统参选人不断受到批评，说他们太过感情用事或者不受欢迎，这类批评很少用在男性的参选人身上，还有很多人认为总统是男人做才行的。妇女权益人士艾米丽名单的克利斯蒂娜雷诺说，我们用特定思维来看领导人，特别是总统，认为妇女 是不適合一份工作。在今年的大選中，雖然沃倫和其他參選人並沒有打破眾所周知的玻璃天花板，但是婦女權益人士希望他們的參選會令到婦女在今後成為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體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啦。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3月12号签署一项法案，将禁止使用美国联邦政府资金购买包括华为在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产品和设备纳入正式的法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去年通过众议院，今年2月底在参议院表决获得支持的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法案内容包括禁止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 FCC補貼從不可信供應商購買或維護電訊設備或服務，創建一項計劃，向用戶不到200萬的電訊供應商提供補償。這些供應商將從他們的網絡系統中移除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設備，改以使用可信賴的供應商設備取代，為電訊供應商，特別是小型和農村運營商建立信息共享計劃，使其獲得有關網絡潛在安全風險和弱點的訊息。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威克在法案正式生效後發聲明稱，這項立法為幫助美國公司奠立了基礎，使美國公司得以將易受到攻擊的設備以安全產取而代之。今日對於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勝利，威克在聲明中說，安全可信通訊網絡法同時亦都是編號 S1625 的美國 5G 網絡領導法的配套法案。該法案由威克參議員提出，預計安全可信通訊網絡法的正式生效將對美國農村地區的網絡建設產生重大影響。根據美國媒體國會申報，美國農村無線網絡協會簡稱 RWA估計約有25%的成員，他的網絡設備使用的產品來自華為或中興。除此之外，美國國會近期出台一系列防範華為的有關立法，多位跨黨派參議員3月5日推出新法案，目的在確保美國政府與他國達成的貿易協議將保護美國數位電訊系統的安全，包括下一代 5G 設備正式將通訊產業供應鏈安全納入美國貿易戰略中。編號 S3394 的網絡安全貿易法的法案由參議院多數黨黨鞭豪恩提出，獲得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沃納、共和黨參議員費舍爾以及民主黨參議員斯塔貝洛共同簽署。豪恩的法案內容將擴大2015年的跨黨派國會貿易優先和責任法當中的貿易談判目標，談判者必須確保全球通訊基礎設施的安全，來解決外國政府擁有或者支持的供應商的不公平貿易手段。雖然法案內容沒有點名具體外國企業，但普遍預期法案劍指包括華為和中興等中國國家。特朗普政府曾多次表示，這兩家公司對美國電訊行業構成安全威脅。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 美国医院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好准备，由于担忧冠状病毒，机场成为鬼城。台湾举行社区感染防疫演习。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尽管全世界都在努力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但是疫情如今还是发展成大流行病。健康专家说，美国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现在已知的病例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的医院正在为可能来到的感染潮做好准备。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时候，美国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就关注到，在美国焦点集中在医疗人员的准备上。克利夫兰诊所威利医生说，我们正在更新护理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包括怎样去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和怎样脱低个人防护装备以免受到污染。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对航空业造成严重的打击，政府实施旅行限制，想要旅行的乘客因为害怕感染病毒而不搭飞机。很多分析人士说，这样对航空公司的影响可能还差过911。南韩仁川机场是东亚的主要旅行枢纽，它通常每个礼拜都有成340万名的旅客，这个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个是一个工作日的早上，所以通常情况下都会塞满人的，但现在这里几乎都没有人。这个就是世界各地机场的最新的情况，除了等待不到来的旅客之外，员工几乎都没有事可以做。台湾新北市14号星期六举行应对大型社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疫演习。演习无疑是一个几百人居住的社区发生感染情况，出动军队在社区的道路和游乐园喷洒消毒剂。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引用欧洲的例子说，一啲不小心就会造成疫情蔓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实施严格的检疫措施，目前台湾有53宗的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国际人权服务社在星期四12号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优先解决中国新疆越发严峻的人权危机，坚持深入新疆进行独立调查，并继续向中国问责。人权观察日内亚部主任约翰费说话，中国面对联合国人权事务机构要求自由进出新疆的呼吁，却以加倍否认和虚假陈述作为回应，并施压各个国家不要去理会这些批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必须集体表达抗议，并坚持完全独立的调查。中国人权团体公布今年人权捍卫奖提名人选，表扬提名人在基层推动中国人权保护所做出的贡献。人权捍卫者组织13号宣布提名江苏的张建平和王和英为第六届曹顺利纪念奖获得者。该组织说，今年3月14号是中国人权女卫士曹顺利在拘留所死亡6周年的纪念日。星期五，前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科学技术的副部长塔拉奥图尔说，我们不应该做中国所做的事，这里是美国，我们不会禁止大众进出城市，禁止他们旅行，而且这里通常也都起不到作用。历史证明，那种对某些地方封锁的尝试会激发大众去做相反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样做的代价不值得。截至到3月13号，纽约州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超过400宗，成为全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纽约市的多间大学已经陆续关闭，转为网上教学。在纽约大学本科生弗兰克说，他平时也戴上口罩，现在并没有戴。中国学生早就开始预防措施，目前美国各个州正在陆续举行党内选举，除了少数几个州采用党团会议形式之外，绝大多数的州都是采用普通初选形式。2月11号是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初选的日子，这个、也是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第一场初选。这里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市的投票站从早上七点钟就开始开门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文在今日星期六刑满出狱。他说争取付出民主代价并没有后悔。去年四月底因雨伞运动被法庭裁定公众妨扰等罪名成立，判监16个月的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文扣减假期之后，在今日星期六提早刑满出狱。陈建文在监狱外会见传媒时表示，入狱差不多成11个月，监房的日子艰难，但是他完全没有后悔，觉得这个是争取民主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相信香港人经历过去几个月之后，更加应该明白到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用公民抗命去争取民主。陈建文又表示，理解年轻人以激进方式抗争，对有年轻人牺牲性命感到难过。他出狱之后可以同被捕抗争者分享狱中的心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经历327日牢狱生涯的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文，星期六即是3月14号朝头早，面带笑容离开服刑的西贡壁屋监狱。陈建文向监狱外面迎接他放学的过百名支持者挥手，并且高呼2014年雨伞运动的口号：我要真普选。同陈建文同案，因为雨伞运动被控公众妨扰等罪名成立的另外两名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津、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和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等民主派人士都有到监狱外迎接陈建文出狱。陈建文太太手持鲜花和生日蛋糕，为星期一即是3月9号在监狱里面度过61岁生日的陈建文补祝生日，支持者亦都为他献唱生日歌。陈建文在监狱外会见传媒表示，好开心今日可以重获自由，见到咁多支持者迎接他出狱，觉得好激动，香港人好有情。陈建文强调他完全没有后悔，觉得这样是争取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入狱都差不多11个月了，监房的日子当然都是艰难的，但是我是完全没有后悔，没有一刻后悔，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争取民主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陈建文形容服刑完毕的感觉好像完成毅行一样，身体虽然疲倦，但是心灵更加强壮。他感谢监狱的职员和囚友对他非常友善。陈建文又说，相信香港人经历过去几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之后，应该更加明白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用公民抗命去争取民主。
其实我们做的事很简单，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个制度可以令到我们的当权者是真正谦卑，我们的政府是向我们的市民负责，而我是相信只有民主才能够去到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法治。我希望各位市民是继续努力下去。
陈建文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出狱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见下屋企人和吃一碗云吞面。对于过去超过9个月的反送中运动，陈建文表示在监狱里面缺乏资讯，只是从主流传媒看到一些消息，网上的事完全没有看过，难以作出具体的评论。但是他说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以激进的方式去抗争，而对于有年轻人牺牲性命感到难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为你讲述美国嘅民权运动。在1963年8月28日，超过250,000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白人、黑人、年轻的、年长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益。美国最著名的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发表讲话，他说
I am happy to join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ill go...
马丁·路德·金说，我很高兴今日能够加入你们的行列，这个将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示威。最初非洲人作为奴隶被卖到美国，他们好像动物一样被任意买卖。到1860年代美国内战时，很多奴隶主已经将自由还了给他们。但是在美国南部，很多黑人仍然在大农场上好像奴隶一样地工作。内战结束时，林肯宣布奴隶制违宪，但是这个只是争取平等的第一步。那时有色人种很难得到好工作，不能够租到好的房屋，和白人相比，他们很难接受良好教育。在之后的100年里面，黑人在争取权益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大规模民权运动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展开。二战期间，黑人作为军人赢得社会的尊重。退伍回家后，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权亦能够得到尊重。一个叫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组织领导美国的民权运动。1951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派律师协助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一名男子。这名叫做奥利弗·布朗的男子连同其他12人一起对托皮卡市提出起诉，他们希望结束学校里面的种族隔离制度。那阵时，美国五分之二的公立学校都是全白人学校或者全黑人学校。法律上明文规定，公立学校必须平等对待所有学生，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白人学校普遍比黑人学校好，尤其在美国的南部。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这个案件最终被送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黑人儿童就读的隔离学校和白人儿童就读的学校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的待遇。第二年，法院要求公立学校必须尽快落实招收所有种族的儿童入学。1957年九月，一名黑人小女童想进入美国阿肯色州小岩城的一所白人学校就读，结果一群白人愤怒地对她敲叫，阿肯色州警卫亦堵塞道路不让她进入。这些警卫是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派去的。3星期过后，一个联邦法庭下令福布斯撤回警卫。这个叫做伊丽莎白·埃克福德的小女童和其他几名黑人小童才进入了这所学校。但是仅仅一日过后，暴力冲突就令到这些黑人小孩被迫要离开学校。艾森豪威尔总统派联邦军队到小岩城维持秩序，军队帮助黑人小孩安全地回到这所白人学校。但是愤怒的白人市民一气之下关闭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公立学校，一关就是2年。1962年，一个叫做詹姆斯·梅雷迪斯的黑人学生想就读密西西比大学，遭到学校官员的拒绝。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派联邦执法官员帮助他顺利入学，使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 除了教育领域之外，美国黑人亦力求在住房和交通上获得平等对待。当时在美国南部很多城市，黑人只能够坐在公共汽车车厢的最后面。1955年，一位名叫做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坐公共汽车，当时她坐在最后一排，但是公共汽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些白人没位坐，于是公共汽车司机就叫帕克斯站起身将座位让给白人。帕克斯不同意，一整日的辛苦工作之后，她的脚很痛，罗莎·帕克斯因此被警察逮捕。马丁·路德·金号召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公民团结起来，他们决定拒绝乘坐公共汽车，而这些黑人公民是这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主要乘客。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e Negro passengers on the city bus lines of Montgomery have been humiliated, intimidated.
马丁·路德·金说，多年来黑人乘客在蒙哥马利市的公共交通车上受尽屈辱和恐吓，面临很多威胁。目前我们正在抗议，蒙哥马利市黑人公民占整个城市人口的 44%， 90%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黑人市民目前都拒绝乘坐公共汽车，我们将坚持抵制公共汽车，直到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抵制公共交通系统的活动持续了一年多，令到公共交通车公司的收入锐减。最后蒙哥马利市宣布公共交通车上的种族隔离是违法。罗莎·帕克斯疲倦的双脚帮助美国黑人在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中再下一城。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完全没有发生暴力行动。
From day to day, as we walk the narrow way。
马丁·路德·金是在这里学习印度前领导人甘地的方法。甘地劝他的追随者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来达成政治目标。美国民权运动使用的一个最主要的非暴力途径是静坐抗议。静坐抗议时，抗议者进入一间商店或者公共餐饮场所，安静地坐在里面，要求得到服务。有阵时他们会被警方拘捕，有阵时他们会一直坐在这里，等到他们结束当日的营业，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得到任何服务。有些人在里面静坐几个小时，没东西吃，没东
西喝。
另外一种抗议形式叫做自由行，这种抗议活动涉及到自北向南穿过各州的公共汽车。在这些公共汽车上，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令政府官员无法执行种族隔离政策。1964年夏天，美国出现很多自由行活动，这些活动比起静坐暴力得多，有时参加自由行的游行者会被警方逮捕，有时一些愤怒的白人还会成群结队的攻击这些游行者。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应该是民权运动最危险的一个环节。宪法修正案第15条规定，不能够因为公民的种族或者肤色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但是南部的几个州又颁布了另外一些法案，试图凭藉其他一些理由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支持者要求美国政府颁布新的立法，确保黑人的选举权。他们在阿拉巴马州举行抗议活动，北明罕市警长下令使用高压水枪和凶猛的警犬来镇压当地的抗议者。 全美国的人都在电视上关注这一次示威游行，儿童被警察殴打、被警犬撕咬的一些画面，令很多美国公民都从中觉醒，并加入到民权运动的队伍之中。联邦政府的谈判代表做出妥协，这个妥协实际上就是抗议者的胜利。根据妥协方案，抗议者答应停止游行，但是交换条件是给他们选举权。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民权法案。但是在某些地区，暴力事件仍不断的上演。三名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遭到谋杀，另外一人在阿拉巴马州被谋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一直为公民的平等权利不懈努力。1968年4月4日，他为民权运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被人枪杀。他去那里是为了声援当地废品收集工人的罢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海特报道咁话。
Dr. King was standing on the balcony of a second floor hotel room tonight.
克朗海特话，当时马丁·路德·金博士正企喺佢下榻嘅饭店二楼嘅阳台上。这个时候，街对面有人向佢开枪。据当时佢身边嘅友人透露，子弹打喺佢嘅面上。由于孟菲斯混乱的种族局势，当局派警察对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进行严密保护。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警察立刻出现在现场，他们火速将这位39岁的黑人领袖送往医院，而马丁·路德·金最终因为颈部中弹而离开人世。最终判定一名叫做杰姆斯·薛珍如雷的白人是这一宗案件的凶手。马丁·路德·金的死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黑人暴动遍及100多个城市，有些城市遭到破坏，很多年都没有得以重建。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益的民权运动没有停止，而且暴力程度日益升级。这个运动给人留下的愤怒和痛苦的记忆，但是同时它亦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很多伟大的演讲词。马丁·路德·金说，当我们被自由之声响起，被自由之声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村庄、每个州、每个市都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加速那一天的到来。所有的上帝之子，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犹太人还是异教徒，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能够手拉手一起歌唱着古老的黑人灵歌，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是星期六， Larry 和李华就要跟另外一个同学 Jim 一起去吃午饭，然后再去看戏。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dump someone 以及 babe magnet。
李华， Jim sounded really bummed on the phone. His girlfriend just dumped him, and I don't think he's handling it very well.
Jim 在电话上听起来情绪很差，他女朋友将他点话 ？Dumped him， 乜嘢系 dump？
Well， first they had a fight， and then she dumped him. To dump， D-U-M-P， is to break up with someone。
哦，原来 dump someone 就系唔要同某个人喺埋一齐，即系 Jim 嘅女朋友唔要佢啦。系啊，男女朋友分手系好难受噶。
Yeah。I can't believe she dumped him after they'd been together for 2 years. It's really a shock.
我听咗都觉得奇怪，佢哋喺埋一齐都已经两年啦。Jim 脾气又咁好，点解佢女朋友唔要佢啊？点解要 dump him？
I don't know. He wouldn't tell me the reason why she dumped him.
佢唔想话俾你听点解， 是啊，有些人不喜欢跟人讲这些细节的。会不会 Jim 的女朋友喜欢了第二个啊？
That's possible, but it's not really any of our business. We should just try and cheer him up while we're with him.
是啊，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事，我们不要理了。我们今天就要想办法令他开心。诶， Larry, 你有没有被女朋友抛弃过？ Have you ever been dump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Li Hua. If I have been dumped, it's not something I'm proud of.
你不想告诉我，我明白。被人抛弃的确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诶，这样说，你又被人抛弃过。You have been dumped. 为什么？
Li Hua, I told you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对不住，对不住，我只是好奇而已。你个人这么好，为什么你女朋友不要你？我只是觉得很难想象而已。
Don't worry about it. Hey, look, we're almost at Jim's place.
Larry, 头先食饭嗰阵，你话 Jim 系个 babe magnet， 佢听咗好似开心咗啲。Babe magnet 到底系咩意思啊
？Babe, B-A-B-E, magnet, M-A-G-N-E-T. A babe magnet is a man who attracts lots of women.The way a magnet attracts metal. I was trying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Oh, 我明白了。Babe 就是指女仔，而 magnet 就是磁石，所以一个 babe magnet 就是能够吸引女仔的人。你这样说是为了安慰 Jim， 意思是他很快就会找到新女朋友，是不是？
Exactly. If he feels good about himself and thinks about future possibilities, then he won't be so depressed about getting dumped.
没错，只要 Jim 对自己有信心，觉得前途有希望，他就不会太难过了。而且 Jim 真是一个 babe magnet， 他生得一表人才，又聪明，对人又好，我想很多女仔都会喜欢他的。
Hey, Li Hua, if you think he's such a babe magnet, then why don't you go out with him?
Larry, 你说什么啊？我说 Jim 是个好人，并不表示我想跟他拍拖的。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Besides, even if Jim is an irresistible babe magnet,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go out with him right now.
我同意，佢而家情绪唔好，最好等一段时间再开始拍拖。诶 ，Larry， 有冇人话俾你知，你都算得上系个 babe magnet？
I don't need anyone to tell me I'm a babe magnet. I already know it.
系咩？口气真系大啦！你早知你自己系个 babe magnet？
Yep.Women love me. They told me I'm a babe magnet.
如果你真是个 babe magnet, 那人家又怎会不要你啊？
Li Hua, I told you.
哎呀，我讲笑啫。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呢就是 to dump someone, 就是指跟这个人分手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babe magnet。这个就是指一个能够吸引女孩子的男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